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11月15号，星期五，农历是11月19。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你好。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弟子给师父请安。
嗯。
恭贺师父新西兰法会圆满成功，师父辛苦了。
嗯，谢谢。
弟子帮同修问一些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有同修会何时在头顶顶礼一下？请问师父，这个顶礼的位置应该是在哪里？
没听清，什么叫实在啊？
哦，对不起，师父。有同修会何时，然后在头顶顶礼一下？请问师父，这个顶礼的位置应该是在哪里？
顶礼的位置就在额头的当中呀，嗯，
在
额头，就在眉毛的上面，哎，
嗯，
如果你要顶在。最好是顶在眉毛的上面，不要顶在眉毛当中啊、
嗯。
顶在眉毛当中嘛，因为这个很容易，就是很容易，就是你的任何的当时的想法都会被天上知道。
哦。
就等于是告诫，这个是告诫，听得懂吗？就是告诉天上的菩萨，
嗯、
顶到上面一点呢，就是一种祈祷，或者就是一种给菩萨的啊敬礼啊，就是相当于这个，明白吗？
哦，明白。
嗯。恭敬，恭敬。
嗯，好，明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开示过，逢369节的前后，最少都要烧与自己年龄一样数量的小房子。请问师傅，除了369，是否平常只要觉得不太顺利或不太舒服，就可以赶紧许愿一波与自己年龄一样数量的小房子呢？
是啊，可以啊。嗯，
好，感恩师傅。啊，对不起，师傅，刚刚那个顶礼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在头顶这样顶礼一下的话，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去除杂念，开启智慧呢？
对，因为你、嗯、当你两个手碰到了你的额头了，
嗯，
你的思维意念会集中到额头上，
嗯，
你就会当时的杂念全部都没了，因为人有触感嘛，
嗯、
一接触到皮肤的话，你的其他的一些杂念就会暂时会镂空的呀，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嗯，
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之前师傅开示过，拜师时不报名字，莲花上不去。有同修报了名字，但是只报了一次，这样会影响他莲花上去吗？
从道理上来讲，报一次的话嘛，我问你，你叫一个人，你叫人家叫你三次听得见，还是叫你一次听得见啦？
三次。
好啦。
嗯，好。好，明白了，师傅。
嗯，
所以就是如果以后同修拜师的时候，就是说把自己的名字多报几次，这样的话就更容易上去。
对啊，至少护法人知道了呀。
哦，好的。那他但是说，如果只报一次的话，也不一定他的莲花没有上去。
那当然了，那报一次的话，你是很有能量的，报一次也问题不大呀。问题很多人都没有信心呀，
嗯、
自己业障很重。
嗯，
报一次觉得上不去，那么报两次三次呀。
嗯，好的，明白了。
很多人报个十几次不停的。嗯。
嗯，那声音越大的话是不是也越好呢？是，如果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
你当然了，你当然，你要是声音讲的响一点、
嗯、
啊，他就直冲云霄呀。
嗯。
但是问题你不能不能乱叫呀。就是要、
哦、是
要非常是实实在在报自己名字。
嗯，
你要是今天你说我某某某跟菩萨许愿，你说天上听得见不啦？
嗯，
当然听见了。你要轻轻的讲某某某给观世音菩萨许愿，你说哪个愿力大了？
啊，声音大。
太好了，不是这个不是声音的问题了，这是能量的。
信念。哦。嗯，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师父之前马来法会开示，想掉落的莲花重新种上去，有三个愿力：全素、一世修成和许愿放生一个大的数量。然后后来师父录音也开示，要1000条以上才算大的数量。那请问师父，如果已经针对是莲花掉落来许愿放生的鱼了，那这样还可以祈求其他的事情吗？
什么叫莲花掉落啊？
就是说之前师父有开示想要掉了莲花重新种上去，可以许愿全素仪式修成和放生一个大的数量。
嗯，
那请问师父，已经针对莲花掉落许愿了放生的鱼，还可以祈求其他的事情吗？
可以的。嗯，
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梦见在观音堂把睡衣的短袖换成平常穿的短袖，请师父解梦。
睡衣短袖你对菩萨尊敬的呀，睡衣是不尊敬的呀。
哦，就是代表他开始对菩萨，
开始对菩萨恭敬的呀。
那没有什么问题。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师父和同修握手的时候说让同修乖一点，好好修或者好好听话，请问这几句开始有区别吗？
乖一点嘛，就是毛病还很多呀。
哦，
要听话嘛，实际上就是说他有修，但是有点执着呀。
哦，
当然有区别的了。
那好好修呢，师父？
好好修就是说他已经在进步了，已经在修行的道路上。
嗯，
这三个当然是不一样的了。
哦，好的，明白了。
现在知道哪个最好了？
好好修
啊。
嗯，
对不对啊？
嗯，好。
嗯，乖一点的话还不乖呀。
嗯，
明白了吗？
嗯，
对不对啊？
是的。
好了，
那如果没有跟同修开示的话，就说明他不好也不坏吗？
不好不坏啊，说明他还是在正规的渠道上在做呀。
哦，
明
白了。
嗯，
好的，感恩师父。那这个同一个同修他回来之后梦见师父给他了口哨，感觉是让他维持秩序，请师父解梦。
就是叫他要守戒呀，口哨就是守戒呀。
明白了。
嗯，
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师父开示过厨房或厕所在房子中间风水不好，是属于火宅或者水宅，那请问师父，如果有条件不用或者少用家里的厨房，那这样会不会减少这个不好的风水对家里的影响呢？
火宅水宅啊。嗯
嗯，就厨房或厕所在房子的中间。
对呀，都不好的呀。
嗯，
他想怎么样减少啊？
就是尽量少用厨房或者。
没用的，没用的。
哦，
放在那里它就有水火。嗯，
哦，明白了。
没用的，你放在那里，举个简单例子，你说有一个火葬场，你不大烧人的。你说不大烧人跟火葬场一样不啦？
一样的。
好了，听不懂啊？
好的，明白了。那就是贴山水画呀。
对呀，只有贴山水画呀。嗯
嗯，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钟表是否不要离佛台太近？设佛台的时候，
设佛台的时候，你们以谁看谁把一个钟放在边上嘛，谁不好呀？嗯
嗯，
就是说把你让那个护法神都帮你算时间的。
哦，
啊，
明白了，
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
所以一般的人在念经的时候都不放钟表的呀，就让自己随缘的呀，打坐也随缘，念经也随缘，明白了吗？
哦，那同修他有习惯，就是说念经文的时候，记时间，那就他希望能够以此来，
念经可以的呀，你也不要拿个钟啊，这么大的钟干嘛啦？
哦，明白了。
啊，拿个手表嘛也可以啊。
嗯，哦，明白了。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如果佛台上有足够空间的话，是否最好不要把太岁菩萨裁剪的太窄了？
对呀，
啊，
这个是
正常
的
尺寸，
是真的。
嗯，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如果佛台附近有污水管，是否可以把污水管油漆成红色来阻挡不好的气场？
可以。
嗯，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师父开示佛台靠近窗户好，佛光容易进来，请问师父，如果没有条件的话，如果是佛台的对面是窗户，这样菩萨也容易来吗？
也会干净，这个当中要干净，就从窗户到佛台这里要干净。
嗯，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佛台的射灯是不是最好不要直接照在菩萨的脸上？同修家里的菩萨慈像的脸好像因此被照得有些发红了，颜色有变化了。
太亮了嘛，它有热量的呀。
嗯，
嗯，
是的。
如果照是当然可以照在菩萨脸上的了。
哦，
你不照菩萨脸上照哪里啊？脑子坏掉了。佛台嘛就是要照在菩萨的脸上的呀。 光芒四射呀，只是他请的菩萨的慈像这个质量有问题啊。一般的脸上有点红有什么关系的，对不对？脸红什么？精神焕发呀。
哦，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对于条件有限的同修，上新香时是选择面对天空迎着阳光，还是背对着天空被晒着太阳？
你说什么？
对不起师傅，就是说对于条件有限的同修，在上新香时是选择面对天空迎着阳光，还是可以背对着天空被晒着太阳？
当然是了，你不要迎着阳光啊，你就是阳光过来一点点，听得懂吗？你要不要背对着阳光，当然是迎着阳光，但是迎着阳光直接照射嘛，太亮了呀，你可以稍微在边上一点点就可以了，迎着阳光。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请了一箱子的香，包装完好未拆封，没有红布包着，被不信佛的家人放在椅子底下，并在椅子上坐了两三天，那请问师傅，这些香还能用吗？
红布包了不啦？
没有包，就是
他坐在人家箱子，直接坐在箱子上啊？
不是，箱子放在椅子的下面，
啊、
然后人是坐在。
那没关系，那没关系，
没有关系的是。
嗯，
那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呢？
3遍到5遍吧。嗯，
好的。
如果直接坐在箱子里就完了。
嗯，那如果是直接坐在箱子，
那没用了呀。
哦，就用不了了。好，那如果包了红布的话。
人有气场的呀，
哦，
听不懂啊，脏啊、
嗯嗯、
人的毛孔里都散发着臭气，不知道啊？
知道
啊、
嗯、
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然后问几个和房子的要经者有关的问题。同修之前梦见家里的门外有声音，结果一打开是一个比较凶狠的男人，梦中另一个同修也在，那请问师傅，这种情况是梦中两个人一起给家里的要经者念诵吗？
是啊，两个人都有冤结。
哦，一般要多少张？就比较
像一般21张啊，跑到你家里来要了，你还不给21张啊？
嗯，好的。然后下一个就是说，过了大概1-2天，这个同修他中午睡午觉的时候，感觉家里有脚步声，进了房间，然后又上床了，然后他醒来后发现没有人，他就知道是房子的要经者。那请问师傅，这种情况下是因为没有及时的烧很多小房子，还是有另外一个要经者也来，就同一个同学？
晚上啊，
白天中午的时候
啊，白天中午也会灵性来的呀。
嗯，他就感觉有脚步声已经、
那就麻烦了，那就赶快21张吧。嗯，
就再给21张是吗？就、
嗯、对呀、啊、
好的。然后同时，这个同修他做梦就梦见不认识的女人带着两个小孩想住在同修家，那这个是又有新的要经者还是？
对啊，
要经者，
不认识的女人带两个孩子，好了，家里3个灵性。
哦，除了之前两个还有
啊，除非他正在超度他打胎的孩子。嗯，
没有超度打胎的孩子。
好了，那肯定灵性了，麻烦了。
哦，那每一个是多少张？也是
三个21张、
嗯、哦，好的。
嗯，
感谢师傅。弟子读同修的一个分享，孩子躲过车祸，他说有盾牌挡住车子，边上有拿大刀的人，孩子在一天早上陪我出去放生，由于鱼老板还未出摊，我就带着他吃早餐素包子，吃了一半他非要去卫生间，可包子铺没有卫生间，孩子小就打算带他出去找，结果一没留神孩子就跑出去了，左边黑车子迎面而来，我大喊孩子的名字，脑子一片空白，可汽车瞬间急刹停车，没有任何急刹车的声音，买包子的人都吓得大叫，我赶紧抱走孩子并和司机道歉，然后去放生的路上，孩子和师兄们说有个透明白色的盾牌挡住了汽车，妈妈过来就消失了，感恩菩萨的救命之恩，如果不是菩萨护佑，车速如此之快，不可能瞬间悄无声息的停住，当时距离很短，司机也吓得好半天才回过神，第二天孩子回家和他爸爸说，当时车旁边站着拿大刀的人，妈妈来就不见了，再次感恩护法神菩萨。分享中
如有不是观地菩萨，就是那个像周仓啊菩萨 观音菩萨都有可能的，他不认识小孩子。
嗯，感恩护法神菩萨。
嗯，
好，弟子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请师父注意身体。师父
再
见。
再见。嗯，
感恩师父。
喂，你好。
好，请问你是卢台长吗 ？Hello。
是啊，嗯。
你是台长，台长你好啊，早上好啊。
嗯。
台长，我要问是几个问题啊？台长帮我解梦可以吗？
你怎么讲话这么讲的？
Hello?
你怎么讲话这么讲的？
啊，台长帮我解梦可以吗？等一下，我停车去。
你好好讲吧。
啊 ，Hello。
你好好讲话，
啊、
不要。
好，没有，我停车了哈、啊，好的，谢谢。抱歉啊，台长，抱歉啊，刚才下住车，对不起，台长，请原谅我啊。
啊，讲吧。
啊，台长要问几个梦境啊？有一位师兄哈、哦，他梦见啊，跟人家买榴莲呢，是第一粒榴莲就水水的，然后第二粒榴莲。又甜又苦是什么意思啊？
水果，任何水果如果是甜的新鲜的都是好的，如果是不好的、
啊、
味道不好的，或者已经是过期了或者怎么样，那就是说明他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
不是他买了一堆榴莲，吃第一粒的时候是水水的，然后吃第二粒的时候就啊甘甜甘甜的，
那就可以了，那就没什么大坏事啊。
没有什么大坏事啦。
啊，
感恩慈悲台长解梦。第二个问题，台长请问，有一个师兄他屋子装修好，油漆油好了，那么他挂大悲咒下去哦，那个被挂了大悲咒上去哦，然后就出现一粒墙壁出现一粒发光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来的？
他是睡觉还是做梦啦？
啊，现实中他叫师兄来他家挂了大悲咒，那么墙壁去起泡泡哦，那些泡泡发光发光的。
那些泡泡发光发光的是吧？
嗯，对。
那是应该发光是好事情啊，可能他看见一些灵界的东西了。
哦，看见一些灵界的东西了。
嗯。
哦，这样就谢谢台长啊。第三个梦就是有师兄去参加法会回来，那么他做梦到去33楼。打开门看到很多马来西亚的师兄在那边做义工，是什么意思
啊？那就说明马来西亚有一批义工已经修到天上了，境界已经在天上了。
哦，境界已经在天上了啦。哦 OK 啊，还有一个梦就是像梦到厨房啊起很大的火，是什么意思？
厨房起火的话要注意啊，家里有火灾啊，火灾的话真的要注意家里、第一嘛不要生气啊，不要发脾气啊，第二嘛自己家里也什么事情都要当心啊，不要着火，不要着火的意思就是不要发脾气啊。
哦，这样啊，这样感恩台长慈悲解梦。还有一个梦境就是啊，请问啊台长，有一个师兄梦到要去放生黑鱼，那个黑鱼变成人了，他又跟我们讲这么会变成人，我没有在放生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这种黑鱼放下去之后，他可能以后下一辈子就投人了。
哦，现在是投人了。啊，感恩慈悲台长解梦啊。还有一个问题，请问台长啊，家里可以供奉那些啊白香果吗？
白香果是什么果啊？
就是说啊，白香果是说一粒里面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种子，甜甜的。
啊，就是 melon 是不是啦？melon
没有啊，
英文叫 melon 啊，就是比方说西瓜叫 watermelon， 一个一般的、
啊、对，
一般的就是 melon， 就是那种瓜呀，甜瓜一样的，是不是？白颜色
啊，对，甜瓜，
白颜色的甜瓜可以供的呀。
那么还有一个师兄问啊，就我问台长，那个罗汉果可以供给菩萨吗？
可以的，
罗汉果黑黑的哦，可以供了。
什么样子的罗汉果？
这方面好像来煲凉茶，喝凉茶煲凉茶，
啊、
但是黑黑的一粒。
这种、
啊、
这种，凡是颜色黑的不要供了，葡萄
不要供，
葡萄是黑的，葡萄都不要供。嗯。
OK， 还有最后一个孟台长啊，孟正台长来我的家啊， 上香，我问台长，这么台长你不要去观音堂上香来我家上香呢，是什么意思？
这个台长在给你加持呀，到你家里来观音堂加持了呀、啊、这是好事情。
不是不是观音堂，台长来我家。
对呀、啊、到你家里上香，到你家里的佛堂来加持了呀。嗯，
那我问台长，哎，这么你不要去观音堂，你来我家跟我讲，哦，你去笑笑，没有回答我。
啊，
啊好了，台长，今天没有问题了，谢谢你啊。
再见，再见。嗯。喂，你好。
喂，师傅您好。
你好。
弟子跟师傅请安，师傅，师傅好，就是我帮同学们问一点问题，然后同学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就是有一位佛友梦到好多的蚯蚓钻进身体，怎么拽也拽不出来，请问是什么意思？
还有血液出毛病了，
就是跟虫子进入身体是一样的，对吧？
一样一样一样，细胞源出问题了。
哦，好的，
很容易，像这种病很容易得白血病。
哦，好，
叫他吃东西要干净啊，要赶快吃素，
就吃素方面对吗？
要吃素了，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想问师傅，就是他要去澳洲待两个月，那家里的佛台是没有人上香的，他想请问师傅是上新香好，还是拿红布把菩萨像盖起来比较好？
盖起来比较好。嗯。
哦，好的。那还想问师傅，师傅就是那个符咒的话，它是一个通道吗？是有灵性可以，就是只要有符咒，灵性就可以直接从里面出来吗？
什么符啊？就啊，你说家里挂的符咒啊？嗯。
对，就是符咒。
符咒是地府的呀，符咒是一
般是
地府。
它是不是一个通道？就是它有了那个东西在。
它也不是通道，用人间来讲，就是一个令牌呀。
哦。
一个符咒的话是一个令牌，它有鬼给你的令牌，还有菩萨给你的令牌，那是不一样的呀。鬼给你的令牌，那些野鬼他就看见你怕，正规的鬼来要债的，他根本不理你的呀。
哦，好的。那如果就是有邻居家里面有符咒的话，嗯，就是那这个同修的家里会不会有念不完的房子的要经者啊？
会的，嗯，如果他只要他的符咒跟你家里菩萨不常来，你家里如果也有这种神啊仙呐、啊，那就联系上了，联系上你就念不完了呀。
哦，是这样。嗯，那就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还有就是师傅您开示过慢性病疑难杂症都可以许愿念十万遍的解结咒，那如果同修身上有多种疾病可以整体许愿十万遍解结咒求治疗这多种疾病吗？还是每种疾病都要分开许愿十万遍？
多种一般的说对症下药呀，对每一个病可以专门许一个，不能说许十万遍解结咒的话所有的病都好，不可能的。
哦，要分开祈求比较好。
对对。
好的，感恩师父。还有同修他自己本身没有流产打胎过的孩子，他一直在念小房子给自己名字的孩子，他祈求菩萨超度命根当中的孩子，他念了很多的小房子了，上次梦境提示11个孩子已经被剖腹产出来了。这次他做梦大概有20多个孩子围着他喊妈妈救我，同修想问就是命根当中的孩子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
命根当中你比方说你有啊，只要有胚胎的形成就算一个呀、
嗯、
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啊，好几个胚胎啦，虽然没有就算没有啊生出来，但是并不代表胚胎没有啊，他就是你的孩子呀。
那像同修这种祈求超度命根当中的孩子就是如理如法吗？就是会不会因为他祈求命根当中的会所以才产生了这么多的孩子？
当然了，不可以的呀。那你把
不可以的
上辈子的说不定他也带过来了呀。
嗯，对对对，就跟我们念礼佛
一
样，一
样的，
不能
不能讲。
嗯、
哦，我们有一个佛友就是说我要超度累生累世，晚上上千个人都手伸着问他拿东西，吓死了。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有一个梦境，就是同修梦见自己的长裙烧了，只剩下一个商标。现实中同修他是有这条长裙的，他是觉得这条长裙很文雅得体，他想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文雅得体，文雅得体还是含有这邪淫啊。嗯，
哦，
说明
他现实中、嗯、
穿这条裙子说明他脑子里有不干净的意念了。
哦， 那现实中他这条裙子还可以穿吗？
我觉得他如果有邪念的话，他穿了这条裙子，他觉得很多男士在看他，他就不要再穿了。还是意念不干净啊，听不懂啊。
听懂了，师傅。嗯，感恩师傅。就是同修想请问师傅，他可不可以把檀香精油抹在我们的佛珠手串上去滋润这个佛珠，这样佛珠会看起来有光泽？
啊，不要搞，
不要弄。哦，好的，谢谢师傅。女同修梦见她去男洗手间上厕所，请问这是代表宵夜，还是她有不如理不如法？
意念杂念，邪淫杂念。
哦，
嗯，
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请回来的供果当天没有供，同修就先放冰箱了，但是冰箱当中有荤食，这样的水果第二天拿出来还能再供菩萨吗？
擦擦干净吧，好吧。嗯，
哦，好的。
如果他有塑料口袋包着就好一点，没有塑料口袋包就不行了。他这个任何的苹果的这种外表皮啊，他全部有像毛孔一样的东西的。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还有同修梦见地府的官员把家人的名字用黑色的笔墨打了叉，他想问这种打叉是就是给他算账了是不好的呢，还是说把他的劫消掉了是好事的？
完了不好。嗯，
哦，不好，要碰到大劫了。
哎，要碰大劫了，要带走了。嗯，
哦，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有一位老弟子，他过去做过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这几年得了健忘症，只能家人陪伴念经，但是他自己会坚持读白话佛法。他现在已经81岁了，女儿也都是修的。最近老妈妈房间里会无缘无故的说有看到很多孩子，还梦到亡人。他想请问师傅，老妈妈说看到孩子，是不是和他之前做的那个工作有关系啊？
完全都是的，晚年都会来找的。嗯。
嗯，
晚年都会来找他的。
那他要针对这个来再忏悔，要念很多小房子，
哎，对
吧？
打胎这么多孩子都算他账了。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还有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昨晚上香求菩萨点化，能不能做某个事业，并求菩萨保佑，让他有个能养家的行业。然后他一晚上也没睡好，他意识里有一个声音跟他说法院零罚款，请师父解梦。
叫他不要去冒险呢，做生意赚钱。
哦，就是做这个事业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冒险。
对呀，会上法庭的，会跟人家搞啊。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还有就是同修晚上睡觉前请求观世音菩萨提示他业障还有多少。当晚他就梦见他围着一个大水池吐吐沫，每口吐沫的颜色都是暗红色的，然后呢他妈妈吐的吐沫的颜色是正常的。同修想请问这个梦的意思。
吐吐沫，他吐出来不正常是吧？
对，是暗红色的。
哦，
他问业障多少。
哦，那就是业障很多。
业障还有很多。
像这种如果吐痰吐出来，说明他的肺有问题，跟现实当中一样，就是说心气量太小。嗯
嗯，就是他肺那边有可能有业障对吧？
绝对有的。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同修上完早香之后，他灭了油灯出门了，香还着着，同修的女儿五岁，他一个人在家看到佛台的香燃着，他心里害怕会着火，他就拿水把香浇灭了。他想请问他需要帮女儿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他自己要念多少？
三遍。
好，感恩师父。就是，师父就帮同修分享一下，就是同修的父亲他今年76岁了，然后有一个眼睛他是不好的，然后他眼底是黄斑病变，花了好多钱也没有治好，然后是医学上的不治之症。他的父亲修心灵法门3年了，参加法会10次，这次10月的马来西亚法会终于有幸拜师了。然后师父给父亲灌顶种莲花的时候，直接就指出他父亲的眼睛不好。然后灌顶结束之后，师父又对父亲说老人家你的左眼睛不好。父亲说对，然后师父又说晚年会瞎的。然后之后师父一转身又对父亲说，老人家我求观世音菩萨了，观世音菩萨答应给你治眼睛了。 师父还很慈悲地告诉父亲，要他多看绿色，要多念姐姐咒，晚年不得老年痴呆。当天晚上，这位同修的父亲就梦到观世音菩萨把一瓶药送到手中，然后睡一宿觉之后醒来，父亲的眼睛他能够看清楚东西了。他们真的是太激动了，就是他们希望有这个分享能够唤醒那些还在徘徊的人，真的是有菩萨存在的。他们无比的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所以一个人要信则有，不信则无呀，要真心的信观世音菩萨，菩萨一定会来救你的。
对，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对，
有求必应。嗯
嗯，
谢谢师父，谢谢观世音菩萨。师父还有几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同修，他前天做梦，师父给他儿子剃度，还在他头上烫了9个香洞，头发没有完全剪掉。师父跟他说，他儿子是有慧根的。他想请问这个梦的意思。
就是他儿子可能上辈子有过剃度呀。
上辈子有，
在这辈子有慧根呀，赶快教他学佛呀。
哦，有修过。哦，他有念经的。
嗯，那就很好。
因为他那个就是最近在帮他儿子求，因为他儿子明年6月份要中考了，一直在求菩萨加持他。
一定没问题。
一定没问题。哦，好好好，谢谢师父。还有就是说，给家人念经要不要报自己的名字？比方说，我给家人某某某念诵多少经文，求菩萨保佑。他怎么样？还是一定要说我某某给家人某某念诵多少遍经文？
最好讲的仔细点。
就要报念诵的人自己的名字吗？
对，都要讲。
都要讲出来。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嗯，还有就是，如果送别人腰包，会像送皮夹一样把自己的财运送走吗？
会。
哦，好，感恩师父。还有就是，如果有的师兄梦见过自己前世曾经被日本人在中国杀害，那么他今世有去日本游玩的计划的话，他是否不宜去游玩？嗯，会对他不好吗？
至少有冤结呀。嗯。
哦，那多念点消灾和解结咒的话，是不是还是可以去的呢？
去是没问题的，去了之后不能发脾气，
哦，
不能吵架，说不定一伸手就把人家打死了，
哦，
说不定人一挤把人家挤到山崖下去了。到时候你，
哦，
这就是他在他这辈子来还你债的，那你这辈子等于又造业了呀。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就是还有师兄梦到师父法身来对他说，你家的这只白羊走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这位师兄的女儿和儿子都是属羊的，他想请师父解梦，这是指他家的哪个孩子再也不会回来？
很简单了，两个孩子哪个白嘛就知道了嘛。
哦，
白羊啊，讲得这么清楚还不知道。
哦，就看哪个白。那再也不会回来是什么意思？
再不会回来了就是以后出家了，或者出嫁了，或者儿子有了女朋友跟家里闹翻了，就不会回来了。
哦，预示的梦。
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师父，就是在同修的家乡，平时大家都是在河里洗衣服的，这个河水是流动的活水，他想请问佛台上的桌布可以放在这个河里洗吗？
不要。
不要洗。好好好，感恩师父。师父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慈悲开始，首先问自己的业障几倍。师父
再
见。
再见。
感恩您。嗯。
喂，你好。
你好。
你
好。
喂。
喂。
讲话。
你好。
喂。
听得到吗？
听得到，讲吧。
师父吗？
啊，是啊，讲啊。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讲吧。
对不起师父，弟子修得太差了，弟子忏悔，弟子向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忏悔。
嗯，不要没出息就好了。
叫一下师父。
不要没出息啊。
师父您听得到吗？
听得到。
弟子因为对不起师父有点紧张，第一次跟师父通上电话。师父是这样子的，就是之前您给我开示过，我那个做梦梦见就是欠那个我先生100多万的那个税，然后您开示就说我还欠他感情债和金钱债，然后我就许愿念了108遍礼佛，108张化解冤结的小房子，转了有一次做功德5%的功德给他。然后再念108张小房子给他，现在还差20多张就念完了。 然后之前他在外面就是有了女人，有了女人之后呢，他就爱的死去活来。后来我去帮助他，然后我为人亲就，后来他现在那个女人的事情搞定了以后，他现在又在外面有女人。我念完这些经文以后呢，我就感觉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我就想问一下师傅，他说就是说我可以搬出去住，我现在是能搬出去住呢，还是我忍一直忍到他提跟我分呢？
他现在叫你搬出去住啊？你们你现在跟那个你现在跟他那个女人住在一起啊？
他回来的时候啊，对不起师傅，对不起，
你跟那个女人住，你现在跟那个女人跟他住在一起啊？
没有没有，他是常年在外面拍摄酒店的，然后他就在外面常年基本都在外面不怎么回家。
啊，那你就随缘了，他不会。
女人在外面。
啊，那你就随缘等了，无所谓的，你本来就清修，无所谓的呀。
对对，我对不起师父，对不起观世音菩萨妈妈，我不知道自己，我人若凡胎，不知道自己人间缘分没了，许愿清修，然后现在在了这段缘分，对不起关心菩萨妈妈，对不起师父。我是
缘分了，你要是
以后我会坚守自己的愿力，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关心菩萨。
这样会出事的呀，你不能跟菩萨打妄语的呀。
对不起，
你想想看，一个男人，他一个男人整天在外面，这个女人那个女人，他回到家里也是跟你乱搞搞，他还不会把你当真的感情啊。嗯，听得懂吗？
对不起师傅，我现在已经，我师傅之前开是我欠他的，我现在已经念的，就之前我说那些我念的，然后现在再给他念108张小房子，还有20多张就念完了。然后现在对
跟菩萨讲吧，像这种事情你要跟菩萨讲了啊！你要是自己，你要是自己有清修，
对不起师傅，
对不起有什么用啦？自己业障自己背啊！你以后晚年会吃苦头的呀，我也救不了你呀、啊。
师傅，
你要自己，你要自己
吃苦头吗？
那肯定的嘛，这种事情嘛，你违愿了呀。所以不要随便许愿呀，要跟你说许愿清修要有条件的。你如果是一个人单身，你可以许愿；你两个人，你许什么愿啦？作秀啊！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要许愿啦？
我许愿之前，我们也长期没在一块的。
还许愿之前也是经常在一块的？
没在一块。
没在一块，没在一块，你这个许愿还是不对呀、啊！你现在自己违愿了，总是不对呀、啊！跟菩萨好好忏悔吧。好了，我也不能说什么。
好，我好好忏悔，我好好忏悔、
嗯，
对不起菩萨，对不起师父。
嗯，好了，好好念经吧。
师父，我再问几个问题，您稍等一下。师父，您听得到吗？
听得到，讲吧。
师父，您能骂骂我吗？
我骂不动啊。像你们这些烂人，我骂什么？有什么好骂？自己已经知道了，被人家像件衣服一样随便抛抛扔扔的，对不对呀、啊？自己没有骨气，别人看不起，像个动物一样的。今天要跟你做，你就得陪着他；今天把你一扔，你就得扔掉。你有没有骨气啊？学菩萨的人都是有金刚。金刚的愿力的呀，你有愿力不啦？没有啊，有什么好讲的？这种事情像动物一样，很恶心的。你还叫我骂你，我骂不动了。听不懂啊？好好念经吧。我告诉你，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污染了，就好好的改变，对不对啊？跟他讲啊，你要跟我过嘛，就好好过；你不要过嘛，大家就。你就跟我好好讲，你也用不着这么折磨我的精神。天天在外面让我在家里，你跟他好好讲嘛，对不对啊？
我跟他讲了没有用的。
没有用嘛，说
明我跟他之前就
多念姐姐
咒。他第一个那个我就跟他说过了，我说你在外面既然有了，回来就不要再怎么样，但是他不听。
这就是没有办法呀，你还被他控制住，听得懂吗？嗯。
师傅我念完这些许愿的还债的这些还感情债金钱债的这些经文，我现在已经对这段感情没有任何感觉了。他如果让我搬出去住，我能搬出去了吗？
自己随缘吧，好吧。
师傅，像这种情况，我能提出来分的吗？
随缘，我讲话听不懂啊。
对不起，师傅。
随你缘了。谁先负谁的嘛，谁负责任了，对不对啊？
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师傅。
好了，没有办法，这个世界上很多都是恶缘来的，到人间就是来还债的，该还的嘛就还咯。
是我好好忏悔，我好好消业还债。
嗯，好了。好了好了，好好修吧。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
啊，再见。好好念念礼佛，好好念礼佛。
好，我每天七遍，
啊、
然后初一十五十三遍，然后大二十九遍，四十九遍再念。
OK。好，那就这样，再见啊，再见。
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师父您保重身体。
喂，你好。
喂，师傅好、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弟子先帮同修做一个分享、同修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跟他讲，在父亲20岁的时候，一个很厉害的算命先生把他的一生都算出来了，算的内容全部应验了，只有算到同修父亲68岁会走这条，因为时间未到还未成真。这个事情随着父亲年龄的增长，在同修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同修2013年开始修学心灵法门，同修深信心灵法门能够救父亲，于是他拼命地度父亲，帮父亲念功课念小房子。到了2014年，父亲对佛法并没有升起信心，同修自己因为帮家人念经悲业而生重病。同修此时深感惭愧，身为师父的弟子心里只想着自己家里的人，而没有努力弘法利身。同修痛定思痛，从2015年开始走出去弘法度人，并且把父亲的事情放下，心里牢记师父的话，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就这样同修一直努力弘法度人，尽自己能力帮助别人，同时也带父亲助缘多场师父的法会。到2017年父亲满68岁生日的前十几天，同修梦见带着父亲一起在等着接师父，他们面前是3层的义工人墙，师父快出来的时候，前面的义工给同修和他父亲让了一条路，同修赶快扶着父亲走到了最前面，师父出来了，同修的父亲非常开心地把手伸出去跟师父握手，同修看到父亲伸出去的手都是黑色的，师父非常悲悯地看着同修的父亲跟他握了手。就在这个梦境之后几天的半夜，父亲突然呼吸困难，严重背痛，被送进当地医院急救。就在父亲发病的当天早上，同修梦见4个字大限已至，同修知道父亲68岁的生死劫来了，但是同修并不慌张，冷静地引导父亲自己许大愿念经，自己帮父亲许愿放生。医生通过几天的检查，最终排除恶病，确诊为胸椎骨折。同修深深地感恩师父，师父法身在父亲大劫来之前就提前来慈悲加持父亲，父亲才得以度过了68岁的生死大劫。感恩师父慈悲的教导，让我们多做功德才能庇应我们的家人。同修通过亲身经历告诉所有的佛友们，当我们心中装着都是众生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就会把我们所有的事装在心中，给我们在人间最好的安排。 再次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菩萨原谅，请师父指正。
嗯，很好啊。
嗯，
很好。嗯，
好，感恩师父。弟子接下来帮同修问几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有一个男同修非常喜欢早上盘腿念经，两个小时的功课念完腿都不会发木，他反馈只要盘腿念经他就没有杂念，可以一心静念，不盘腿反而还不容易集中精神，请师父开示，这种情况是不是说明这个男同修根基比较好？
跟什么比较好啊？
男同修的根基比较好。
啊，根基，根基嘛肯定好的呀，否则会这么灵验的。嗯。
嗯，那对于这些根基比较好的同修，是不是盘腿念经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不要走偏差都没关系，走偏差就有关系了，因为盘腿打坐很容易接地气、接天气的。如果跟鬼交上朋友了，他就完了。如果跟护法神接上了，他就打太极，打通经络。嗯
嗯，
好了。
嗯，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师父开示，一万遍解结咒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同时也讲如果帮亲人这么念会悲业厉害。同修想请问，如果亲人有钓鱼的杀业，如果帮助许愿念诵一万遍往生咒，是不是也会悲业很厉害？
悲个魂呐、啊！
嗯，
正能量的都不会悲，负能量的都会帮人家悲。
嗯，好。
有利益现前的话，都叫负能量。
嗯、
要无私的奉献，帮助别人，明白了吗？
嗯，明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梦见自己和父亲并排站着，环境乌蒙蒙的。一个感觉像他们领导一样的女的跟他们说，我同意你们下去，但是晚年一定要修，不然回不来了。梦中同修感觉和父亲的关系是同伴搭档，请师父解梦。
同意，谁说同意他们下去啊？
就是感觉像他们领导一样的一个女的。
啊，那就是下去看一点，看一点，参观一下地府的东西，上来引导更多人学佛。
嗯，
这是好事情。
哦，好，感恩师父。师父，请您妈妈继续提去吧。
我看你们就好好的继续修吧，没有什么骂的。
哦，
还算不错了，还算不错了。嗯，
嗯，好，感恩师父。
嗯，好了。
好，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感恩师父。
再见。
师父再见。
喂，你好。
喂，师傅好。
啊，
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师傅听得见吗？
听得见，讲吧。
哎，师傅，弟子帮同修问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同修已经许愿清修，一次谐音梦考没过，许愿了49遍礼佛，还没有念完，结果谐音梦考又没有过。请问师傅，他是需要叠加许愿念礼佛，还是把第一个49遍礼佛念完之后就可以了呢？
再讲一遍，对不起，有点累。
对不起，师父。同修已经许愿清修，一次的谐音梦考没有过，许愿了49遍礼佛还没有念完，结果谐音梦考又没有过。请问师父，他是需要叠加许愿念礼佛，还是把第一个49遍礼佛念完就可以了？
这个没有过的话还可以再考的呀，没关系的呀。没有过的话并不代表他修得很差呀。嗯。
那如果没有过的话，他需要再叠加许愿再念。
对呀、啊、再念呀。一个孩子考试考不过并不代表他总的成绩是差的呀。明白了吗？
哦、
嗯。
那如果是有3、4次这样的话，就需要念49遍礼佛是吗？
对呀、啊。啊，这个总是不好的呀，老考不过说明脑子里犯邪淫呀，有意思吗、
哦、
你说。
嗯，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之前同修看到其他同修在分享时会用后学或者末学代替我字，他以为是一种谦虚的用法，不知道这些是其他法门的称谓，请问师父，这种情况同修会属于不一门精进吗？
注意点嘛就好了，不要去用嘛就好了。
那他需要念礼佛吗？
这个无所谓，不要的。嗯，就以后习惯问题，每一个法门的习惯问题，因为有些法门他们这么称呼的话，你在这个心灵法门他当中，我们都称师兄啊，对不对啊？对不对啊？都不一样的呀，好吗？
嗯
嗯
嗯。那我们知道之后，如果再继续使用，是否就与一门精进相违背了呢？
至少说你已经知道了这个不是这样的话，对不对啊？总是有点小问题吧，嗯。
嗯。
好吧。
好的。
嗯。
好。
总归你明明知道已经不是我们的法门了。
嗯。
对不对啊？你再硬要这么做嘛，你就不是相违背嘛，总是。嗯。
嗯。
嗯。好吧。
好的，感恩师傅。嗯。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学生上课坐位置的风水也有讲究吗？如果有条件选择位置的话，哪一种位置会比较好？
不要对着门呀。嗯。
就是
坐在当中啊，
看到门是吗？
不是啊，看到门都可以，不要门一开就是你啊。嗯。
哦。好的。
听不懂啊。
就中间会不会也比较好一些？
当然是中间最好了，中间当然是好的了。
哦，就是不要太靠前面，就是在整个位置的中间。
嗯，对啊，太靠前面总不好啊。
好。好的，感恩师傅。嗯，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一个人的嗔心是否比贪心的业障会更重呢？
嗔心嘛，火烧功德林呀。
嗯。
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
啊，火烧功德林啊。就是、
嗯、
就是不好呀，明白吗？嗯。
嗯，好，感谢师傅。嗯，弟子接下来读同修的一个分享。
嗯。
三大法宝治愈了我的妇科疾病，由于学佛前的无知，犯下了打胎邪淫的重罪。导致我的妇科一塌糊涂，年纪轻轻就得了慢性盆腔炎、霉菌性阴道炎，还有小腹部的气结，跟乒乓球的大小差不多，真的是苦不堪言。用尽了各种方法，中医、西医、针灸等都是治标不治本。后来有幸遇到了心灵法门，我就一直坚持的运用三大法宝，许愿、念经、放生。不知不觉的，这些慢性病没有吃过一粒药都神奇般的好了，特别是小腹部的气结，我当时去过各大的美容医院，花了很多钱，还有针灸，还当时那个针灸的医生说用很粗的针都扎不进去，这个气结太硬了，根本不可能治好的，现在都已经完全消失了，真的是太神奇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护法神菩萨原谅，请师父指正。
嗯，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就是靠什么知道吗？靠一种啊毅力啊，坚信菩萨、
嗯、
菩萨一定会救我的、
嗯、
就成功了呀，明白吗？
嗯、
啊、
嗯，
好啦。
嗯，感恩师父。
嗯，
你弟子知道弟子修得很不好，请师父骂骂弟子
啊。
感恩师
乖一点的，因为有时候一个人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改的，因为他形成也不是一天两天，所以改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
就是这样，要慢慢的靠自己的毅力，知道错了要坚持，坚持到时间长了就改了嘛，明白了吗？
嗯、
好吧。
好，弟子是好改毛病的，感恩关心，再、
嗯、
感恩师傅。
嗯，就这样。嗯，拜拜。
感恩师傅，请师傅注意身体，我们自己的业让自己背，不让师傅背。
嗯，
感恩师傅。
好，再见。哎，你好，喂
，Hello，
你讲啊，喂。
刚才没有听到台长。
哎，好久没打进来了你。
很难打，台长师傅越来越难打。
讲啊。
台长，请问师傅，刚出生的小孩左眼角有一粒小肉粒，请问师傅在前一来说有什么说法？
没有，他太热了，这孩子热性，嗯。
哦，没有，他有一粒很小的肉粒啊。
肉瘤呀，就是一个小的肉瘤
啊，
这个没有关系。
眼角
没关系的，嗯。
哦，没关系的。
嗯，
好，第二个问题，同修在法会上看到几位义工的冷像动物，而且一些是常做义工的师兄，请师父开示，同修身上是否有魔？ 还把一些师兄的脸看成动物的脸。
嗯，再讲一遍，再讲一遍。嗯，
同时在法会上看到几位义工的脸像动物，而且一些是常做义工的师兄，请师父开示，同时身上是否有魔，还把一些师兄的脸看成动物的脸。
啊，那这个人如果经常看得见的话，有可能这个其他看见那个人身上的脸，如果是个动物的话，应该是有灵性了，不要说魔吧，说灵性吧。
不是他身上有魔了。
魔跟灵性嘛不一样的，魔是简直就是是定性是坏的，灵界呢有好有坏，明白吗？嗯。
他只是最近啊，他俩最近看才看到好像。同学的每串收入啊，他是问两个问他是修心有偏差了吗？他是否有修偏阳啊？
应该没有吧，他自然看见了就没关系，如果是有意去看就不一样。
自然的没有关系。
好吧。
明白。台长看是看出生一个台长讲他背了300张的小房子的业。那如果他要怎样做呢？帮别人点小房子，
他自己有业障吗？就自己烧小房子呀。
没有，他背业的，他是看图腾台长讲他背业要300张小房子的，他帮一个。
对呀、啊，你就叫他弄啊，要叫他弄啊。
他要怎样做呢？他帮这个同学点小房子，还是叫他点不到、哦？他问要什么？
叫他朋友帮他点呀、啊，没关系的。
可以点的，跟图腾讲一声啦。
好，
明白。台湾机场干嘛急？子女如果想帮父母百年后到新昌去，父母工作的时候，工作和死后为父母转工作，哪个比较好？台湾两个有什么差别？
你说什么？对不起。
没有，子女如果想帮助父母百年后到新昌去，父母工作的时候转工作和死后为父母转那个工作，哪个比较好？两个有什么差别？
我听不懂你话，真的累啊。
没有，他讲如果他的父母还在的时候转工给他好，还是给他往生后转工给好呢？
那当然活着转啦，死掉了转个魂呐，死掉嘛没办法的呀、活的时候你让他好一点呐、脑你嘴巴馋的话脑子也馋呐。
不是嘛，同学在讲白话，这就是我问题。
所以我就问你呀、嘴巴馋嘛就算了，多吃一点，脑子馋了你。明白了吗？
明白。台长，帮我解一个梦，我梦到我的手掌好像整块那个肉要掉下来了，是怎么回事？
你的什么东西要掉下来了？
手掌那个肉，手掌整块肉啊。
掉下来了，要记住了，有问题啊。如果你
有问题，
比方说你梦中自己的手某一个部位要掉下来了，或者你的脚某一个部位掉下来，说明你的心态不正啊，心态不正，对某一件事情你是完全是吊住在那里，吊在那里放不下呀。
明白。台长，帮我开始两句。
两句嘛，你自己第一要好好努力。明白吗？
我感觉了，今天好像修的越不好了，台长。
修的不好嘛，就是说杂念太多呀，不能杂念太多呀，明白吗？一个人杂念太多就不行了呀，好吧？
明白。
好。
没问题了，感谢台长。
再见啊，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今天只能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